北京划出大事，前几个元老变面反袭，美对华收港口费，中国南北船合兵，川普只要我在任，习不会入侵台湾，两中国男闯马来西亚国防禁区拍摄被捕，印尼巴淡岛中学上博士生学练法律工。观众朋友大家好，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下边是详细内容。北戴河休假结束前夕，北京大面积断网，同时传出曾庆红等江派元老突然反面反袭的传闻。8月12号、13号两日，北京大面积断网，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营运商都出了问题，网民反馈不能够上网，手机支付、地图定位都不能够用。有北京朝阳区的网友讲，自己的定位居然变成成都的四川大学。有人质疑断网可能和阅兵的安保程序有关，亦有人质疑这个是中共在度预演93大阅兵，万一出现突发事件应该怎应付。有网友讲，之前阅兵从未做过断网测试，这次敢做讲明中共意识到政权走到头了，随时生变。政论家陈破空认为，出现大面积断网可能是为了93大阅兵进行演习训练，这次演习对反袭派和张又侠都是个提醒，就是不单止要保住兵权军权，恐怕连基础设施、电力、网络都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陈破空讲，北戴河看似是风平浪静，但习派和反习派在度反复博弈，不排除断网那日两天北京会发生什么大事。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亦认为，断网这两日 GPS 突然出现大问题，有可能和政局或某些军事行动有关。今年的阅兵有一个最大敏感点，那个就是他和北戴河会议紧密联系，至少有三个不同的渠道爆料。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出现大反转，曾庆红、张德江等江派元老原本支持习近平搬推，保留一部分职务，但突然转变态度，要求习近平全推。唐正远表示，这三个消息来源中的两个过去的爆料都得到过验证，所以这次消息有一定的可信度。唐正远接住分析话，曾庆红等原来之所以支持习近平搬推，不支持汪洋等改开派上台，是因为担心汪洋等人虚行政改，中共的体制会崩塌。曾庆红等害怕自己特权受到冲击，同时习近平亦要将保党当作筹码，威胁江派元老支持自己。但曾庆红等人确实对习近平反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军队到北京了。之前传出消息讲，张又侠掌控82集团军，直接接管北戴河乃至整个北京地区的防务。唐正远听讲，刘源帮张又侠策划，将计就计，借阅兵之名调兵到北京，令驻辽宁的39军同驻张家口的81军换防。因为张又侠更信任39军，北戴河会议期间39军控制北京周边，82军控制北戴河及北京市内，基本上一来一外都紧紧掌控在张又侠的手上。张又侠通过这个趋势表达一个意图，如果他不能够得到未来的安全保障，其他人现在都得不到安全保障。近日有南船之称的中国船只吸纳合并有北船之称的中国重工，这个是两大造船国营企业自2019年合并之后的再次重组。南北船进一步合并，正处于川普的二次执政，中共在全球造船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削弱的同时，14号 中国重工公告已向上交所提供 A 股股票主动终止上市申请，待获批后将终止上市。跟住中国船只开始实施换股，这两家公司重组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船只制造公司。中国船只和中国重工最初为一家公司，在1999年拆分，但事实上这两大造船企业其所属的南船和北船体系之前已经合并过一次。中国两大造船国营企业二次合并的同时，正值川普总统二次执政，美国欲重振本土造船业，全球造船业格局生变的同时，而且中国的造船业正面临困难期。今年四月，华盛顿宣布计划从十月起对中国建造或营运的船只征收高额港口费用，并将在未来几年逐步增加。每艘和中国有关的船只在美国航行都将按吨位缴交港口费，每年最多需缴交五次。如果船主向美国订购船只，将获得豁免。就事件，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范家忠认为，造船业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所以川普总统要在美国发展造船业。川普政府对于征收港口费大幅增加主要目的，亦是要重振美国造船业。这次征收港口费整个战略布局一环，希望透过征收港口费会减少平衡中国透过各种补贴、各种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去取得造船业的优势。根据最新的行业资料，在过去六个月，中国在全球造船中的主导地位似乎受到了削弱。根据海事咨询公司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上半年造船厂的新订单同比下跌了 68%。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大纪元表示，川普想恢复美国的传统国防工业，尤其美国现在很多船已经旧了，在短期之内没办法建立大型造船厂的情况之下，川普希望南韩船厂能够到美国去投资，可以带动一轮军工企业的发展。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和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中共两船合并的背后是全球未来造船业格局的改变。美国正在筹划和南韩、日本等国合作造船、收船。中国造船业一直凭借廉价占据全球市场。中共当局2024年更推出补贴政策、减税、低息贷款刺激造船，试图拉动经济，由此制造了产能过剩。范家忠讲，就是中国中共政府透过这些方式帮助企业或产业取得国际竞争力、竞争的优势，但这个是违反国际规定的，造船业亦不例外。沈明失表示，中共过去拆分南船和北船是为了形成竞争，如果外销效益好，还可以维持两家，现在重组可能是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当局看到未来可能订单越来越少，再如卖给自家军方的船品质都不好，航空母舰迟迟不能够服役等等，再加上原班人马被发现腐败问题严重。2024年9月26号，《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于2004年春季在武汉水域沉没，官方极力隐瞒潜艇沉没的消息。有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认为这次涉及中国国防工业长期的腐败问题。美国总统川普15号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告诉他，只要川普在任，中共不会入侵台湾。川普在接受福士新闻采访时说，只要我在任，我相信中共入侵台湾这种事就绝不可能发生，我们拭目以待吧。因为习近平告诉我，只要你还是总统，我就永远不会这样做。我讲好吧，我好感谢。今年六月，川普第二任期内和习近平首次通话，中美问题专家蓝瑞讲，他这个话是讲给习近平听的，就是说我跟你讲，只要我在这里，你就不能够攻打台湾， 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他前面已经讲过，如果说中共要攻打台湾，他就要轰炸北京。这一次他又加一句，实际上讲给习近平听的，就讲我只要在这里一日，你就不要想攻打台湾。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巴伯罗2月13号出席夏威夷檀香山防卫论坛时警告，中共在台湾周边的活动不单止单纯的演习训练，而是在这里进行武力统一台湾的实战预演。台湾当然不应该放心，台湾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说整个军备不足，北约国家的军费都已经上升到 5%， 台湾的军费远远未达到这个标准，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一个国家比台湾受到中共的威胁更大。日本有历史的原因，有一个和平宪法的原因，以前的军费只有 1%。 在2022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五年之内将军费翻一整倍，虽然他亦达不到，从 1% 增加到 2%， 相对于日本历史来讲，向前迈进了巨大的一步。对于台湾来讲，台湾很显然它面临来自于中共的威胁，它比日本要大，所以台湾不应该放心，台湾要备战，要做好打仗的准备。美国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于5月31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讲话，讲他说需要明确的是，中共若试图以武力征服台湾，将比印太地区乃至全球引起毁灭性后果，中共构成的威胁真实存在且可能逼到埋身。他同时强调，在川普总统的监督下，中共不会入侵台湾。 CNN 在7月9号播出的一段录音显示，川普在一次私人活动中告诉与会人士，他曾警告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采取行动，他将对莫斯科发动袭击，如果习近平入侵台湾，他将轰炸北京。近期有两名中国男子因闯入马来西亚国防禁区拍摄被捕，被指控涉间谍罪。东方日报等多家马来西亚媒体14号报道，两名中国籍男子6号擅闯进马来西亚国防部大楼禁区，并操作无人机拍摄，被当场逮捕。13号案件开庭，警方指出，这两名中国籍男子在国防部大楼附近的足球场区域操作无人机，被正在巡逻的军警人员发现，当场被捕。两名中国男子自称是按照雇主指示航拍，并表示不清楚真正的拍摄目的。两名男子持有有效旅行证件。13号两人在庭上都不认罪，法官将案件定于下个月11号再审理。华府智库策略企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哈定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采取这种低层级的情报收集方式，他们指示大批人去收集情报，就算有少数人被捕，美国政府亦非常难证明，最多只能够裁定非法入侵罪，而没有被捕到的人则很可能会收集到一些有用的信息。2023年9月，《华尔街日报》报道，近年常有中国公民假借游客之名闯进美国军事基地和火箭发射场等敏感区域，类似案例达上百起。美国推断这个可能是一种间谍活动，以测试美方军事场所的安全措施。马中两国开放永久互相免签以后，大量中国人涌入马国，新加坡亦对中国开放免签，同样吸引大量中国人进入新加坡。就事件，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在军事禁区偷拍、搞黑客攻击这类事件，过去印象中是发生在中共历来视为敌对国的西方国家，现在连亲近北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亦中招。很显然，中共的情报工作是没有任何底线的，中共亦没有真正的朋友。事实上，无论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还是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政府， 都不应该无视中共的威胁。印尼巴淡岛法轮功学员7号来到当地的卡戴尼第二中学，向师生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并教他们学练法轮功动作，受到校长、师生的欢迎。当日清晨7:30，校长亲自到场并致辞。他表示，培养学生的道德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法轮功就是一种帮助学生养成良好品格、保持身体健康的好功法。他还说，我们衷心感谢法轮功学员和我们共同举办了这次集体练功活动，这个对学生和所有学校成员都非常有益。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原则非常好。教师安巴里塔分享到，我很感谢法轮大法来到学校，他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他培养良好的精神，提供健康的身心，同时教导我们要有耐心。这次活动中，学生亦展现了很大的热情和兴趣。学生会主席表示，我对法轮大法第一印象是它能帮助我们改善身心健康。我认为大法还能够消除我们负面思想，提升道德。活动结束时，师生和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学生齐声高叫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当日有上百名师生参加活动。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是佛家修炼法门，教导人五套功法去病健身，使广大修炼者道德提升，身体健康。到现在已经红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国际社会获得5000多个褒奖、支持信函等。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